所以这个时候宝玉也听到了。我们注意一下，宝玉到现在为止在书里从来没有对一个人有任何负面的看法，他就觉得不解，怎么大家讲夏金桂讲到这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很有趣。他说宝玉已经过了百日了，一百天生病，他现在已经出门了，他也过来看过夏金桂，他觉得夏金桂看起来蛮好的，举止形容都不怪力啊，都蛮好的，也很像一个淑女，也是鲜花嫩柳，跟众姐妹不差上下，怎么性情会是这样子？他觉得不可思议。可这是宝玉第一次从对所有女性的没有偏见的疼爱开始有了怀疑，怎么有一个女孩子竟然是这样子，而且他怎么看看不出来，他觉得长得很漂亮，跟花柳一样应该被疼爱的，怎么他的性情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心里面就纳闷。好，所以下面就转到了说迎春也开始受苦了，说迎春的奶妈回来请安，说起孙少祖种种不好的事情，说迎春姑娘只有背地里哭流眼泪，接了回家散荡两日，你要不要就跟王夫人说，要不要把她接回来，接到娘家来，让她休息两天，不然在那边每天又是打又是骂又是侮辱的。那王夫人后来就说要把迎春接回来一下，那么中间就穿插了一段，就是贾母打发人找宝玉说去天齐庙还愿，就要到庙里。那我们知道过去的庙口有各种的营生的行业，里面有一种就是卖药的，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营生的这个能力，就是为什么叫做王医贴，就是他的膏药是可以治百病的。而这个人等一下就会出现一个我称他为黑色笑话，因为我们发现《红楼梦》写到这里已经进入到一个美丽的幻梦破灭的状态。孙少祖在欺压迎春，夏金桂搞得天翻地覆，所有的现实里面的卑劣残酷肮脏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如果人生有这么多诸多的病症，最后出来一个奇怪的江湖术士，像一个骗子，就是说有一个膏药一贴什么都好了。那宝玉竟然好奇说到底这个膏药灵不灵。好，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刚刚讲的黑色笑话。黑色笑话其实是恐怖的东西，可是用喜剧的方法在讲，听起来好好笑，可是背后其实是有某一种恐怖，就是你也觉得贾府红楼梦所有的人是不是得了一个不治之症，这个败落的病到底这个膏药贴下去会变成怎么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就到了这个庙口，这个庙口是一个老道士啊，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江湖术士，他们的那个身份常常非常复杂，有时候是庙里面的庙公，然后人家有法事他就穿了衣服然后光光在那边念半天，然后丧事一做完脱了衣服又出来卖药，这样什么都做的，然后旁边又在那边熬仙草，仙草冰啊，什么东西 都搞，就是庙口的文化其实常常出现这种很有趣的这种角色。那他常常弄一些海上方治病设立，就是说海上方是什么，海上方是那种虚无缥缈的药方，秘方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药方叫做海上方，这样可以了解吗？就什么原配的蟋蟀一对啊，什么这种啊，这种药，反正就奇奇怪怪的药。那么这种奇奇怪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医学上的考证跟考据的时候就叫海上方，可是它可以卖，因为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买这种药，所以它可以牟利。那这种庙口的这种人就用这个方法来牟利，所以庙外面挂着招牌丸散膏药色色俱备。那这个人也常常在宁国府荣国府走动啊，都已经很熟了，大家就叫他王一贴，说他的膏药很灵，一贴病除啊，一贴就病除了。那王一贴进来，宝玉就歪在炕上，看见王一贴进来就笑着说来得好，我听说你很会说笑话，那说一个给我们大家听听。我觉得《红楼梦》很有趣，就是刚才讲黑色笑话，《红楼梦》在最恐怖以及最生命最无奈跟沮丧的时候，忽然大家就说起笑话来了。所以曹雪芹这个作者的了不起在于他知道懂得用到各种的方法去衬托出那种悲剧跟荒凉，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笑话里是带着最大的恐怖性跟悲哀性的 有些人在某一个场景里面讲笑话的时候是让你浑身发毛的，或者是觉得它里面的某一种极其荒凉的感觉的。所以王一贴等一下就会讲到这个聊杜芳的笑话。那我们也会发现这个王一贴其实是那种江湖里面有一点像术士那种骗子的那种感觉。所以什么地方可以反映出来？宝玉歪在炕上没有起来，因为宝玉这种世家子弟基本上看到什么和尚道士都会起来恭恭敬敬的，歪在床上根本就不太搭理他，就表示说这个人其实有一点江湖上大家不太看得起，反正就是来骗点小钱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好，这个王一贴就说，宝玉你别睡啊，仔细肚子里的面筋作怪，因为他刚在庙里吃素，所以他说你小心那个面筋污在里面，等一下会作怪，所以大家都笑了。宝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贴就命令徒弟说快沏好茶，好沏茶来。那裴明是宝玉的书童，裴明就说我们少爷根本不吃你的茶，说坐在你的房里还嫌你那个膏药味道不好呢。好，王一贴就说你根本不懂，他说我们的膏药从来不拿进屋里的，那知道二爷今天一定要来，三天五头的我们就拿香熏过了，知道这么重要的人要来，我们三五天前就拿香整个房间都熏过一次。这里面有一点在巴结贾家的少爷，因为他们这种人是靠贾家随便赏一点什么香油钱他们就可以过活的，所以他不能得罪他们，所以他们也有一种生活上的柔软。好，宝玉就好奇了，说大家都说你的膏药很好，你到底治什么病？好，你看到王一贴下面讲的话就是我以前在庙口常常听到的，他说我的膏药啊，说来话长，其中底细一言难尽。好，以前很奇怪那个卖膏药都是从这里开始，其中底细一言难尽，后面就呱呱呱，因为他要准备你多站一站，一言难尽。他说我一共有120味的药，这120味的药君臣相济，我们知道中药讲君药跟臣药，君药就是主药，臣药是配的，是配的。比如说地黄如果是主药，可能枸杞或者黄芪它是配药，所以他说君臣相济，温凉兼用，温也可以，凉也可以，都可以用。内则对内调元补气，养荣胃，开胃口，凝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这是内。对外和血脉，舒筋络，去死生心，去风散毒，其效如神，贴过便知。我觉得这个句子我们真的只要庙口站一站你全部都很熟，因为你就想到说，上千年来这个语言都没有变，所以这些人用的语言竟然是一样的，他可能用各种不同的地方方言在讲这个话，可是都四个字四个字，而且溜得不得了。而且最有趣的是你会发现你只要有一点点身体上的什么不舒服都会被他射中，因为他温凉兼补什么君臣相济，一念出来以后你就发现，我刚好就在里面有那个部分，所以他是一种打散弹的方法，所以包含了所有的这个病症，它不是那么绝对的，所以它那个语言有一种暧昧性跟笼统性，所以它那个药才卖得出去。那宝玉说我就不相信一张膏药治这么多病，我问你有一种病也贴得好吗？好，这里面就有一点悬疑了，宝玉就有一点故意在逗他。其实我们小时候大概到了中学我还在的庙口的时候，我们受了一点科学的知识就觉得这个人在骗人，这样子哪里有一个膏药什么病都可以治的，可是你只要一跟他对话你就输了，因为他就开始跟你玩啊闹啊，然后有的没有的这样扯过来。好，王一贴就说百病千灾无不利效，如果没有效，二爷就宝玉你只管揪我的胡子，你把我胡子都给我拔掉，打我这个老脸，拆我这个庙，好不好？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生了什么病，你告诉我病源。好，这种人都一开始都可以讲很严厉的话，就说你把我庙都拆了，你把胡子都给我拔掉，那我们知道没有人去拆他的庙，也没有人揪他的胡子，所以很有趣，这些人就上千年来一直在庙口活着，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他，可是他就一直逼宝玉说你说说这个病到底什么病，什么病这么严重你都不讲出来啊，我要帮你治。那宝玉说你这么厉害你猜猜看呢，你如果猜得着那就贴得好了，这个膏药就贴得好。宝玉也在那边跟他好开玩笑，所以我想这些部分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王一贴这种角色 我想有一点像曹雪芹落难之后在庙口碰到的人。这个曹雪芹在做贵族少爷的时候不容易碰到，碰到的话这些人对贵族少爷也客客气气，可他落难之后穷得要死，穿了一个破衣服，在雪地里面没有取暖的部分的时候，在庙口就会碰到王一贴。他忽然发现这些人生命十足，什么样的时代这些人都活得下来，什么样的时代这些人都可以谋生。那我觉得曹雪芹在写这种东西，就是这个王一贴是跟他的贵族世界完全不同的，另外欺骗诈骗什么都可以来，可是你做不到，你做不到这个部分。所以迎春会被逼死，香菱会被逼死，可是王一贴是不会死的，他像蟑螂一样在存活。好，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其实在黑色喜剧里面看到了另外一种存活的力量，是他最后的十年家里被抄家以后，他自己根本就，我们知道曹雪芹有一阵子是糊那个风筝在卖来换饭吃的，因为他很会做风筝，就他用糊风筝来在北京卖风筝求活的。那这个时候他一定会碰到王一贴这种人，就这种人在，包括王一贴大家都会笑他说，哎，你卖风筝你也讲话溜一点，你怎么卖得掉？可是曹雪芹是贵族出身，大家卖风筝都卖得脸上挂不住。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有一种贵族落难是活不下去，可是王一贴这种人绝对活得下去。